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实际呢，团契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哈用团契这个希腊字，英文是把它译为是 fellowship。但是你知道从一个原文到一个疑文，可能是原文的一个字儿，可以把它译成不同的疑文的不同意思，稍微有差别的。那反过来呢，可能是几个原文字，可能变成疑文的时候变成同一个字儿。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工具书，把每一个字当初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和翻译成疑文啊，译成中文以后它是怎么样一个翻法，那对我们来了解啊一个字的含义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现在新约圣经就出了这样一本工具书，叫做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平常我们的经文汇编就不是解析式，就只是说比如说中文啊团契，那我们就找团契字，就相关经文就列出来了。可是这个解析式的，就是说你查到团契这中文字，你去找团契，它不仅把经文给你列出来，而且它会告诉你这个团契有几个，如果是一个以上的，它把所有的译成团契的希腊字全部写出来，然后告诉你在哪一段经文是用的哪个字儿。比如说这个团契，那就是一个字儿哈，这个希腊字。那么我找到这个希腊字以后呢，我又返回去从希腊字再找这个希腊字在中文圣经里边还译成别的什么意思，就反复这么一对照，那这个意思就搞得比较清楚了。你比如团契这个字儿，同样一个字儿，有译成中文有好多意思的，除了翻译成团契以外，彼此相交，这个相交这个字儿，你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这个字儿，就是给团契是同一个希腊字。另外是相通，你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相通这个字儿，同一个希腊字。不仅如此啊，你还有甚至我们连想都没想的是什么，捐钱或者捐项这个字儿也是团契这字儿。说你比如说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于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个捐项凑出捐项，这个捐项同样一个字儿团契。像类似这样哈，还有时候会翻成感动。像哥林多后书我们用的最多的十三章十四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这两个字儿就是团契这个字儿。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意思都归纳在一起，我们就发现，这个团契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相通、相交、分享、主动参与。所以这样，你把这个字一搞清楚就明白了。当然，有时候这个团契这个字儿，我们也不完全用成动词，有时候用成名词，啊，就是我们的青年夫妇团契啊、长青团契、青少年团契等等。但是因为它具有圣徒彼此相交、彼此相通、共同参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样人的聚合它才会具有团契的这样一个性质。实际很多人都想看神迹，实际基督教的圣徒相通分享、基督徒的团契教会生活就是一个神迹。大家想想，我们这么多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专业不同、脾气不同，聚在一起居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能和谐共处。 如果没有神，怎么做得到？所以这本身教会团契就是一个神迹。那么我们怎么样这些背景、文化、性格、专业都不相同的人，过去也是没有深交、素昧平生啊，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就能这么和谐呢？也就是说，是什么样一个力量能把我们这么多有差异的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呢？这个团契的凝聚力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和团契的一个属灵的内涵啊，属灵内涵。它内涵是什么？就三点：第一，大家都有尊耶稣基督为大的共同的信仰，大家都是来垂从、来尊崇耶稣基督，对不对？这是共同的。第二，都有蒙圣灵引领保守的生命，新的生命啊，大家都有圣灵的进驻啊，都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啊，应该所以大家就容易想到一个，这是二。第三，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目标，就是荣神益人，大家不求自己益处，就是为了神得荣耀，不求自己的益处，让他人得到益处。所以有这么三点哈，信仰相同，生命相同，人生的目标相同，这就让我们的团契能聚在一起。保罗在以弗所四章四到六节就讲，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有这么七个意识相同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差异，最后我们还是能够像一家人一样能够在一起。我们常常说血是浓于水的啊，有血缘关系的那比什么都亲，但是我们大概也会发现基督徒之间这个关系是比血还要浓的，有亲缘关系啊，有亲戚关系，家人当然关系很好，可是最后因为信仰不同，有的人信了耶稣，有人不信耶稣，最后这个关系就会受影响，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想我来叫世界和平，我来乃是叫世界动刀枪。那你说主耶稣是和平的君，怎么来的就叫世界动刀枪呢？实际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叫世界动刀枪，但是主耶稣来的结果一定是，因为家里的人有的信有的不信，一定就要起纷争。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姊妹的这种亲情的关系甚至超过了血缘的关系。那有时候我回到国内会碰到很多亲戚亲朋好友，多年不见，大家也都很就反正很亲啊，对我照顾也很好，可是你跟他们谈福音呢，他们有一搭无一搭，不在乎。实际上他也跟我辩论也好呗，他辩论我就有话说了啊，那我就可以跟他讲，问题你听完也说就完了啊，怎么样了啊，无所谓，最怕这种无所谓，你根本都不知道下边往的事，我讲下边来说什么呢？那有时候你住时间长了就住不住了，为什么？灵力不同，你很难说到一起，对吧？他们虽然很关心我，确实对我也特别好，照顾也特别重，但是我需要的不是这些啊，我需要是灵力要通。所以有时候我就宁可住到条件比较差的弟兄姊妹家里去，一去就如鱼得水，对吧？什么都谈的，大家都很投合，不在乎物质上这点东西，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哈，常常是我们在灵里的这种关系啊更亲。你不管你走到世界什么地方，如果知道对方是基督徒，马上就可以变成零距离，很多话都可以讲了，对不对？说实际过去也不认识，就是因为有这种内在的这种联系，我们很快我们就可以相通了。实际在这一点上我的感触非常深，因为你们可能都想不到，实际我是蛮内向的一个人，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见身人，总愿意自己单独想想事啊，看看书啊，等等这样。 那平常我有时候到朋友家去、亲戚家去做客，要是我亲戚家的，我的家里的，像我哥哥他们，如果我嫂子这边亲戚朋友来多一点，我不认识，那就不知道该他们说什么呢，就特别拘谨，恨不得吃完饭马上就跑。有时他们都会笑话我说：“你都是半个主人了，你还跑什么？”就是不行。可是像我这么一个内向的人吧，神就是要帮我推到前面，成天跟人打交道，成天跟人对人说话，而且从1993年开始，就开始在全美各地去讲道，每个周末都住在人家里，从来不认识，就在人家的，在人家吃，在人家住，就这十几年呢，常常过的是住百家店、吃百家饭的生活。你说对我这么一个性格人来说，那就你知道有多难吗？但是感谢主啊，是主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每一次到弟兄姊妹家去啊，不仅照顾得好，热情周到，而且让我非常随便，没有客套，没有规矩。要规矩多，那我就不知道又该怎么办。吃饭谁坐哪儿来位置，好这么一站，那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随便，就告诉你哈，这是你的窝子，洗手间在什么地方，这个茶叶在什么地方，热水在什么地方。这冰箱有什么吃的，零嘴在什么地方，全告诉你随便吧。啊，这时候我就觉得就跟家里到家里一样，爱吃就吃，不爱吃就不吃，对不对？也没人紧张着你。那有时候就很困难，你如果你说不想吃也紧张着，有时候也挺难的，对吧？你本来就不饿了，那非要添了你吃，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像这一回他就非常非常周到，非常热情，同时呢又让我很随便，这十几年就这么过来了。说有时候你住在弟兄姊妹家里啊，这恨不得一谈就谈到早上两三点，因为大家平常都挺忙的嘛啊。现在有机会能聚在一起，所以像这个你就会看到哈，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关系哈，真是在灵里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切的。但是我会发现，既然我们说我们团契的属灵的内涵就是由尊耶稣基督伟大的共同信仰，有蒙圣灵引领保守的新的生命，有荣神一人的共同的人生目标，所以我们就应该注意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团契不是以高举耶稣基督作为核心，时间一长，我们的团契和世界的社团也没什么区别了，热热闹闹的，亲亲热热的，没有内涵了。你看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再去参加一些世俗的社团，不习惯了，看着很热乎，空的，觉得没有内容，对不对？这个上去说个笑话，那个报告一下，那什么，你觉得好像挺热，没有动也，为什么离开了对真神的敬拜，没有个属灵的内涵。所以时间一长，我们的圈子就越来越小了，老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这是好现象，但是也要注意，神是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还是要进入到还没有信主的他们的社团当中，还是要和他们交朋友。目的是什么？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的圈子还不能太小，还是要进去。那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团契里边就相对和谐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高举突出自己，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一个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都要高举自己，那肯定生命着力，这就是世界社团的，一定是这样，因为都要得自己益处，都要自己得名声，那肯定出问题。但是我们都愿意只是高举神，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团契里不注意，要强调自己的名利，那我们这个团契和世界也没有差别。是这个发现，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哈这个团契生活的重要的内涵。那么这个团契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团契是我们一起走天路的团队。今天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却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主耶稣为我们祷告的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让他们离开这恶者。”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这就出现一个张力了。为什么不属于这个世界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因为神要让我们做见证。那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会面临的和非基督一样的挑战、压力、试探。 有时候人就很软，会很软弱的。你比如你在企业工作，在美国稍好一点，你要在大陆，你要送各种各样的关系，后门啊，或者拿个人际关系啊，送礼啊，啊等等这些，你要不这样做，你生意做不成。那么作为基督徒，那应该怎么办？企业家知道明明这样做不合神的心意，可不这样做，你可能生意是做不成。所以面临你会发现很多的张力在里边。有一次我带一个人信主，他都同意了，最后他说这样吧，等我把这笔大生意做完以后我再决志吧。那什么意思？他知道他马上做一笔大生意，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他就我还没信主，所以我还可以按照世界的方法先做完这笔生意那再说。你会发现我也很理解他，我也不能强迫他，那我就会告诉他讲一些道理，但你自个儿定。所以这些你会发现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只是单枪匹马一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时就顶不住了，有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在团体里弟兄姊妹相互的搀扶，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帮你一把，我软弱的时候你扶我一把，彼此走天路，这样才能够走得下去啊！这是第一，团契的重要。而且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这个肢体离开了团契，离开了教会，就等于从这个身体分开了。那一个肢体从身体分开就没生命了，很快就枯干了。所以为什么教会团契生活是这么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健康的团契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实际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自个儿在家读经祷告，我们都觉得我们特别爱神呐、啊。你看神这么拯救了我们，这么伟大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说我们还有什么有舍不得留下不给神的呢？啊，觉得特别爱神，你觉得自己真是和神那么贴心。可是要真正进入团契教会，你才会发现我们生命中有好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团契教会的最大的难处还是人际关系，能和人之间冲突了、碰撞了、被人批评了、误解了、这个轻慢了啊等等等等这些。你只有在这个团契当中，在这一冲突啊，在这些不愉快的当中，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需要神对付的地方。你看有的教会啊，新选出长职，第一次开长职会就开崩了，没开几分钟就崩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长老啊、执事啊，在社会上都蛮有地位的，公司经理啊，这个大学教授啊，大夫啊，等等，平常在社会上都是自个儿说话就拍板的，就定了。哦，今天进到教会，我说的你既然不听，你给我唱反调，受不了啊，就拍桌子，就这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你不管你在社会上有多有地位、多成功，你在教会就是一份子，你就是基督徒而已，你只是同工之一。你就不能说什么事儿你说了算，你符合圣经才算，不符合你就不能算，那怎么办？受不了啊，吵啊，就是这样磨，铁磨铁，磨出火花，生命受到操练，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一定要进入团契，不进入团契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他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他的约翰福音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看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个是最后等于是给门徒最后的遗言，那遗言当然留最重要的东西。那为什么耶稣什么都没讲别的，就讲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么重要？表面上看耶稣是在讲信徒之间的关系，人和人彼此相爱，实际主耶稣在强调 每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因为如果信徒和神的关系不好，我没办法就是彼此相爱了，对不对？爱着爱着就没爱了。除非每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都很好，除非神的爱不断的在浇灌我们，否则我们做不到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为什么当别人一看见我们能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呢？因为只有当我们这些门徒和耶稣关系有这个生命的连接，能够跟随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彼此相爱。因为除此没人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他们首先被什么吸引？不是被基督教一套道理吸引，对不对？被一套教义所吸引，首先是被基督徒的生命，被彼此并真诚热心爱心所吸引。你来到教会觉得有家的感觉，被接纳，被尊重，被爱，哎，他就愿意来。那来了以后，再慢慢就，原来基督这一爱不是自己有的，都从神来的。所以慢慢他从基督徒，哎，慢慢被基督吸引，慢慢基督徒再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能够在教会、在团体里真正的切实相爱，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真实性和基督教的真实性的活生生的见证。因为如果这个神不是真的，如果这个信仰不是真的，我们今天活不出这个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个团契一定要在这边做啊。那么当然由于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是要在团契里磨练彼此相爱，是需要学习的，也就需要的对付我们自己的恼我。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会碰到一些到不同地方去讲道，就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来找我，就谈到了他们在信仰啊、生活啊，甚至这个各个侍奉啊，就很多的难处。最后我慢慢都摸着出一条规律了。对这样的弟兄姊妹，往往我就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正常的灵修生活？也就你自己每天有没有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每天面对神。第二，你有没有固定的团契生活？往往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两个问题上出了问题。第一个，自己没有每天和神相交的这样单独面对神的事；第二，没有固定的团体生活。这所以那我们的生命有时就会受很大的损害啊。所以团体生活的重要性，就是共走天路的团队是耶稣的见证，然后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修课。那么既然团体这么重要，怎么让我们的团契的生活确实是一个健康的团契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凡事不可借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劝勉。真正好的团体生活，每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不要去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不是说明明这点我比他强，我非说他比我强。看个人比自己强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老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对方的短处，要常常用对方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短处，看到自己有别人能做我不能做的地方，当看到这一点，人就容易谦卑了。你当老是用自己长处比别人的短处，都觉得谁都不如自己，那是根本谦卑不下的啊。所以要经常看到，而且要顾别人的事情。另外，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31-32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想在这一个团契里边一定有差异，对不对？一定自己会有过失，别人也会有过失，可能彼此有时候还有伤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这些苦毒啊、恼恨啊，去举起东西都要把它去掉，要存怜悯的心，彼此相待，就想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怎么样的怜悯了我们，怎么样的赦免了我们。我们经常在不讨神的喜悦， 经常在做神不喜悦的事，可是神一次一次的怜悯我们，赦免我们。那既然都是这样，那我们当然众人也应该这样的彼此的怜悯，彼此也恩慈相待。如果有了这些基本的原则以后，那么团契就容易和谐啊，这是总的东西。那具体来说，健康的团契生活，我想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不要对团契抱理想主义的态度，尤其是第一代基督徒，像我们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对团契、对教会抱理想主义的态度。那说既然啊，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都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那所以这些聚在一起，应该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不对？应该完全没有世俗的痕迹。可是，一进到团契，时间一长啊，哎，发现不然呐、啊，怎么团契也有这么多是是非非啊？也有好多这个争名夺利的地方，也有好多这个不讲理的地方。你会发现，好像也带有世俗的痕迹。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就会非常的挣扎。那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究竟这些信主的人是不是在信主时就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了呢？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问题呢？所以有时候就看到了这些现象，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后来大概十年以前，我碰到一位台湾牧师，我就把这情况跟他说了。我说不知道您怎么看。他说啊，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就看惯了教会的黑暗。我倒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哎，你看，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的看的观点和很多第一代基督徒看的刚好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完全对着来啊。第一代基督徒说，开始觉得教会一切都应该很好，一进去觉得不尽如人意，他这边觉得教会从小就觉得不好，很多不好的事越来越好，那完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呢，这都表明什么？团契或者教会并非是世外桃源。那为什么？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起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老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去，而的新的生命的成长又需要时间，所以呢，基督徒的团契教会必然带有世俗的印痕。你看保罗在罗马书讲的第七章讲的二律征战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又不容我，当我也做好事的，我就觉得后边就有的罪行拉着我。他说的这些都是用的现在时，不是用的过去时。这个实际是就表明我们基督信主以后，并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那样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今儿把屠刀一放下马上就变成佛了，实际做不到，他们也做不到。所以基督徒在信主以后，老的生命并没有死，同时神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过去呢，我们只有一个生命，现在有两个生命，所以两个生命就要打仗。打仗就看我们，如果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新生命就打胜；如果顺服情欲，老的生命就战胜。那么如果老生命战胜了，当然我们旧的一东西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就要到成熟的生命，就像小 baby 一样，他需要一天一天的这样成长。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就必定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有人就说，要找罪人就到教会去，要找义人呢去监狱。监狱都说自己很公义，很是都是判错了，他们根本没做这事啊，都是很公义的。所以监狱里全是义人，那到教会全是罪人啊。那既然是教会是罪人，当然就会带有罪的印痕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教会中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连传道人都有假的。当然大家注意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36节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种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呢，这边专门有一句话，就是田地是世界，因为当时在田地的撒种嘛，哈，撒麦子也撒败子，所以有人就根据这句话就说，那就明明说了田地是世界，不是教会，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例子不能说明教会里有假基督徒。但是实际我们如果整个联系整个主耶稣的教导、圣经教导，你会发现，当主耶稣曾经说，他说当我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神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我根本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那说明这些奉主名传道的是假的嘛，对不对？完全跟主没有联系的。披着羊皮的狼也会进入羊圈，这是主耶稣也警告大家的。而且圣经也讲了，那些以近前做得利门路的人，那当然这都是假的。而且你说他败子和麦子很像嘛，对不对？所以主人说，你现在不要薅出来，因为现在分不清楚，一直让他长，长到最后麦子结了麦子，败子结了败子，那麦子收下来留在仓里，败子一下一把火烧掉，那就说明这还是很像。那如果说这些败子完全是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跟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像，他一定是要装得很像，几乎是跟基督徒你分辨不出来的，那当然可能要混在教会。所以呢，虽然说主耶稣说是这个田地是世界，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联系很多的经文，我们知道那教会里边一定是有假的，那有假的当然就会带来问题，对吧？他不是真心的侍奉主。只不过呢，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只能看人的外貌，我们看不清人的本质，所以千万不要去论断别人是真的假的。常常说，哎，你怎么这样啊？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就叫论断啊。我上次专门有一讲，讲慎用舌头，批评是可以的，但是论断就是看见一个现象就给人扣一帽子，就给人打一棍子，啊，就给人定罪，这就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我们没这个权柄，只有神有权柄审判人。所以但是有假的，有假的当然就要带来问题。所以2000年来教会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教会是临界征战的战场，教会是神所用来的，建筑基督身体这么样一个彰显神的荣耀、扩张神的国度这么样一群人，所以神会带领，但是撒旦魔鬼一定要攻击、要破坏。所以有时候表面上看好像是教会内部在发生什么矛盾纷争，实际很多时候后边有临界的东西在作乱。所以有了这三点，那当然教会就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很多时候哈，这个有人老是在找不到自个儿的教会，找不到团体，在这个团体待一待，开始觉得挺好，哎，后来发现问题了，不行了，又走了，要是再换一团体，待又不行，又走，一直游历在众团体之中，他一直没进去。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们就要找一个自己觉得差不多的团体就固定下来，你别老是去想找完美的团体，你找不到的，因为人就不完美嘛。再说如果你真正有一天你觉得你找到一个很完美的教会，你最好别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完美，那去要求教会团体是完美，这个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啊。所以一定不要对教会团体抱理想主义的态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